好的，今天是新一季的主日学的第一堂课啊，然后这一学期呢，我们这个课程名字叫《圣经启示》啊。做这一堂课开始之前呢，讲一点简单的这个课程的来龙去脉啊。这个课程是在4-5年以前，我们一次主日学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弟兄姐妹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对于基要真理方面的问题呢，挺多的，经常有人会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开这样一门课。那这课程我当时提出来以后呢，这4-5年一直没上，原因呢是因为好多备课啊，或者是老师的这个安排一直被不能够及时的实现，所以这课程一直推到现在才上。那其中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课程很不好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神学框架性的课程，应该呢由教牧啊或者是神学生来上比较合适一点，因为他们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那由我们这个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上呢，就有一点心里面都是有一点忐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课程该怎么讲？那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按照已有的系统神学的思路来给大家把神学重点的内容呢来讲一遍。那这样讲呢，相对呢就比较容易的，因为有系统神学的教程，也有相关的书籍。但是这样讲呢比较枯燥一点，大家听起来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兴趣。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我想从我们生活当中，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的入手来看这个系统神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按照系统神学的那么严肃的去讲这个课，我稍微轻松一点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和以前一样，我会有个40到45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系统这个圣经启示里面每一堂课程的要点，然后给大家留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供大家来提出你们的问题、思想，以及你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看法。当然不要拘束说会错误或者正确，其实我们在讨论当中呢，不一定建议正确或者错误。即便是你表达你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出入，我们一起回到圣经来纠正就是了，没有什么太多的过滤和担忧啊。所以这门课程我们大概是这样设计的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第一堂课，来介绍启示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启示这个小的范围之内。那启示这个词呢是一个希腊词，也就是在新约时代希腊文化时代这个词才产生，过去呢不这么使用这个词。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你把一个箱子打开让人看到里边的东西，或者说你把一个幕布打开让人看到幕布后边的东西，或者说用犹太文化来理解就是你把帐幕打开让人看到帐幕里边的东西，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揭开显示这样一个含义。那从这样一个说法上看呢，它是相对于人的认知方法来解释这个词汇的。因为人类认知事物的方法呢大概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人自己去寻找，我们要主动的去探索去钻研。那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特性。我们不管在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的人，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会主动的去探索一些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啊，看到的东西啊，感觉到的一些事情去研究它。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自己无能为力观察不到的，需要有别人告诉你的这一类方法呢，属于被动告知。那其实启示呢就讲的是这个部分，被动告知的这个部分，就是人没办法主动去研究的东西，必须通过被动告知的方式来明白的。那这两种认知方式呢是我们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啊。当然其他方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基本分类呢可以分为主动的去探索或者是被动的去告知。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主动的探索呢是人类的基本这个生活模式，也是人类获取认知的一个基本方式。因为我们人从出生那天就知道看见东西，对吧？能听见声音，能闻到气味，能尝到一些东西的这个味道，也能触摸感觉到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我们人的基本的感知，就是你不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人的自我感知去探索我们周围的东西。那探索的时候呢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探索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物质东西， 一个东西，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思维意识方面的东西。那这两方面的探索呢，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探索物质方面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人所知道的，大多数人都去学习的，那就是学科学。我们看到自然界，我们就会学习自然界里面的规律，那这个会产生好多的著名的科学家。那我们在座的好多有本科啊、硕士啊、博士学位，有的是各方面的专家，都是通过这个自我努力探索学习自然界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自然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而无法走出去的时候，就可能陷入一种偶像敬拜当中，所以你不能找到真神，又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你就会敬拜一个，把自己交托给一个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终点或者是起点的东西，那就会产生一个偶像崇拜。所以偶像崇拜呢，基本都是自我探索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你有的人他会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有的科学家会成为神学家，最后去信仰。但是偶像如果走偏了路，会产生偶像崇拜。那么人们探索意识的这个界面里面呢，就会产生哲学。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著名的哲学家都是希腊文化产生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希腊那个地方当时是这个新约圣经时期最通用的国际语言，那么那时候人们对圣经的了解也比较多，所以希腊哲学呢都是从希腊产生的。那哲学是我们今天人非常熟悉的，他问的最致命的问题，三大问题，你从哪来，你在干嘛，你去哪，哲学的三大问题。他为啥思想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要找出路。但是如果找对了，那就会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如果找不对呢，也会陷入偶像崇拜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世界上看到好多的偶像，其实都是人类主动探索以后所陷入的一种困境。所以我们回到中国去，你就会发现我们北方人，我们认为我们的神在山上，因为我们的山多啊。那南方人没山怎么办呢，他们的神就在平原。那这个生活在水里面水边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神就在水面，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认知不同呢，他们所最后产生的偶像也会发生不同。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一种认知方式呢，就是被动认知了，就是别人告诉你的。但是别人告诉你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人告诉你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把人告诉你的东西呢，叫做启示。换句话说，启示这个字呢，它是有它的一定特质性的。一般人告知你的东西呢，我们叫做教育，不把它叫启示。那只有神告诉人的东西呢，才叫启示。所以启示这个词其实有它一定的专业性特质性啊，不能说谁谁谁告诉我的，你说谁谁谁启示我的，这样的说法呢不是很准确。从习惯上讲我不去这么讲，但是从词的本意上讲，人告诉你的也属于希腊这个启示这个字的内涵。那么人的教育呢，我们很清楚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学习，对吧？我们学习科学，学习这个父母亲教我们好多东西，从学校从任何地方都学的，这是我们学科学的，我们可以成为科学家。那产生的结果一样，你要么是很好的科学家，要么就是偶像崇拜。那么如果你去正确认知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东西，那你就会产生神学，神学最后呢会产生信仰。那是不是所有的神学都会产生信仰呢，也不见得。如果对神学认知偏差，就会产生异端，异端呢最后走到极端去，就进入偶像崇拜。所以你会发现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你要真正抓住信仰的真谛的话，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认知，有一定的难度的，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进入偶像崇拜呢，却显得非常容易，稍微不小心就进去了。那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方式大概就是这两种。那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啊，来看看我们的认知。我们今天的人的认知呢，大概分为三个方面。那我们第一个方面我就不看了，就是我们不借助任何东西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最熟悉，我们不去管它。那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借助工具我小了看，或者借助工具我大的方向看。那我用这个图呢给大家讲一下，我小了看我们现在能看到什么。那不用借助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一排东西的区别。 那我是搞生物学，所以我用动物和植物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非生物是一样的啊，那你会看到动物、植物，它都是生物，但是它不一样，对吧？一看就是不一样。那我们人有探索的这个要求，来说，那羊是这个样子，树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把它一个部件拿下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这个学术上叫做器官。那我卸一条羊腿下来，那你就是看到的是腿的样子。那么掰一只树枝下来，你看到的就是一只树枝。那有的人再去研究，他说那这腿里面还有些什么，我看到不同的这个颜色、不同的形状，那我就在这个学术上把它叫做组织，从器官到组织。那组织呢，你看看有肌肉，那切开以后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区别。那你摘下一些树叶来看呢，你会发现树叶和这个肌肉是不一样的，还能看到区别。那科学再往里面看，那建筑显微镜你会看到它这个肉里边不是一个东西，它里面有好多细胞，而且有不同的细胞。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上呢，左边这个呢是动物细胞，右边这个是植物细胞，你会发现它还是能够看到区别，一看就知道有区别。那再往里边看，当你看到里边的遗传物质的时候，叫染色体，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不太容易分清楚哪一个是植物染色体，哪一个是动物染色体，它都长这个 X 样，大概都是两条这个样子，你很难分辨它了。如果再往里边看，这里边的结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DNA。 我们今天人都知道 DNA 像一个梯子一样交叉起来，这个双螺旋形的。那这时候你还能分得清哪个是动物的 DNA， 哪个是植物的 DNA 吗？你就分不清了。你会发现你越往底下看呢，越分不清了。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链再往小看，看到它的化学分子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简单到只有四个元素 A、T、G、C， 也就只有四个元素配对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生物的全部信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动物和植物完全是一样的，所有的生物它的编码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你再往里边看，你会发现它的元素就更简单了，碳元素、氮元素、氧元素和氢元素是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所以你就再分不清动物和植物了。那我们把其他元素放开，如果你只看一下碳元素，碳元素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学这个高中化学的时候学的最主要的一个化学结构就是以碳元素 为这个基本原则，它就是四个碳原子组成的这么立体结构，非常稳定。那这时候你还能分得清哪个是动物碳，哪个是植物碳吗？分不清了，对吧？你会发现越往细越没有区别。那再往下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质子、中子、电子。那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见过电子吗？有谁见过电子？其实你每天在用啊，我们现在就在用，我们用的电脑，我们用的电灯里面流动的就是电子。但你们谁见过电子吗？抓到电子的照片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电子的照片，说心里话我还没见过，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油彩一样，你也看不清。那电子并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小的，如果你再往里边看的话，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小的粒子呢，应该叫 quark， 就是右边这个。那这个东西真长这个样吗？也不知道。总而言之，物理上它能够监测到那个都是最小，那这个是不是最小呢？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段呢只有这么多，也许手段更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小的东西。那这是我们往小看，你会发现有一个规律，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是动物还是植物，当你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所有的物种之间不再存在差别，都近为统一的，成为一致的一个元素或者一个原理。好，那我们再往大看，那这方面的知识就很多了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我们的日月山川漂亮的这个风景，这是我们出去旅游的主要目的，想饱饱眼福。那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地球的外面回看一下地球，很漂亮吧？我们的地球像一个小这个蓝色的小球一样，其实它已经很大了，对吧？我们都知道地球挺大的。那如果说你把地球放在太阳系里面去看的话，那在太阳系当中它只是八大行星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太阳系的话，我们地球大概就这么多。那如果把太阳系放在银河系里面去看，
你从银河系里面看到我们地球在哪呢？
根本摸不着头脑，说这个地方就是，到底多大看都看不清。有人说大概绘画的话说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点，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人在哪呢？根本无法描述。那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区别吗？也无法描述。地球上的生物还有区别吗？也无法描述。已经渺小到一个程度让你可以忽略，所有的区别都可以忽略。那银河系挺大，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探测手段看的话，银河系在整个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宇宙里边也不过像一片浮云一样。那究竟有多大，我们究竟能够看多远，在现在的技术水平当中我们就看这么多。那是不是还能看得更远呢？当然可以看得更远，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啊。那好，但我们现在回来来思考一个问题，不管我们是看眼前的还是看宏观的还是看微观的，我们大概呢会有这么三个方面的体会。从宏观上讲，人很伟大，第一个概念，人非常伟大，所以我们可以向宏观向微观不断的进步，产生好多的科学。那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的科学已经非常发达，那这个呢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好多的这个抵制。有人认为这个东西不科学我就不信，用科学来衡量信仰，那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说认为人很伟大。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我们今天人虽然掌握了很好的科学技术，但是我们今天对自然界的了解仍然是微乎足道，非常非常稀少的一小部分。所以说用科学来解读其他的东西仍然是不科学的，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想法。然后第二个思想，就是人看完这些东西呢，人觉得说哎呦，人太渺小，相比于宇宙世界，相比于那些微观世界的精密那个美妙，人太渺小，人根本无法去理解宏观，无法去理解太多的微观，人知之甚少。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称为说谦卑的一种人，会产生信仰。如果人如此渺小，那么自然如此的伟大，如此的奇妙，他就会想到究竟怎么来的，造物主是谁，是谁设计他，是谁在维护他，是谁在可以掌控他，谁可以终结他。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就会产生信仰。我们的希腊说有一个真神会做这件事情，就会产生信仰。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不认为我们特别伟大，也不认为我们特别渺小，我就用我固执的思维说，人不能探明一切，人也不能研究清楚一切，所以最后就是我能够抓住我认为对的，我就产生我的敬拜，产生我的信仰，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偶像崇拜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呢，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当中，最后的结果呢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人处在科学阶段，一个人进入偶像崇拜，一个人会产生信仰。我们的归结点大概就可以归结到这三个方面。有人说他没信仰，这个是不科学的。没信仰的人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就是你啥都不相信也是一种信仰。所以大概可以归附到这样三个归附里面去。那好，我们再看看被动告知这个方面的人类的思维啊。被动告知，我们刚才说人告诉我们的东西呢，我们称为教育，不称为启示，不用这个词。那这方面的教育呢，主要是德行方面，知识方面，经验方面，或者是教学方面。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孩子出生以后，我们从父母的言传身教里面呢，就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孩子模仿父母，所以这个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孩子都会去上学，为什么去上学呢？就是让我们系统的学习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把我们的时间都用完，让我们没时间去犯错，这就是教育的基本目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社会方面。你从学校毕业以后，你要进入社会去工作，那社会上学的主要是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东西都很难产生信仰，因为它最后的目的呢，就是使人在德行、知识、经验和教训方面有所得。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由神来告知我们，我们这个称为启示。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启示的时候呢，一般是专属于由神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神讲自己启示给我们看的。
那这个内容呢，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要告诉我们他的有能、他的神性、他的旨意和他的救赎，这是神的启示的最重要的四个部分。那神学上呢，把这四个部分呢分成两种方式来看，一种方式呢叫普遍启示，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有能和神性，这个和任何人不是专属于任何人，它是给所有人，给这个全世界公开看的，没有特质性的，所以叫普遍启示。分这么三个部分，一个是大自然，就你看到大自然，你就看到了神性，神的有能和神性。第二个是人的良心和律法。有人不太接纳说律法为啥属于普遍启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你看历史，当你看历史进展的时候，其实你能看到神的轨迹在里面。所以普遍启示大概就是从这三个方面看的。那么特殊启示呢，启示的是神的旨意和救赎，也就是神把他的心意和救赎给我们看。那这个部分里面也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神的显现，神自己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他是谁。第二个呢，就是神的默示，神让人代表他讲出他的话来。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些神迹和奇事。那通过这三个方面，神把他自己的一些特殊属性写给我们看。那我们要一一的来看一下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先看一下普遍启示里面的第一个内容，就是通过大自然来看到神的有能和神性。那圣经上有一些经文呢，非常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些经文呢，主要出现在旧约的诗篇和新约的罗马书里面，也就是说使徒和旧约的先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总结。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就可以学学我们的前辈们的说法啊，尤其是诗篇的第19章这么说的，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语无言，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的旗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露，他从天的这边绕到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气热。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作者当时是如何看待自然界的，也就是他从自然界当中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他的美妙那么简单，他看到了美妙的背后在述说造物主的荣耀，在传扬造物主的手段，这是我们观察自然界的很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观察自然的时候，我们涉及到的看到的一些定律、一些规律，我们今天掌握的数理化各种的知识，你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里边反映的是规律的设定者、规律的维护者和规律的终结者。如果没有这些思路的话，我们不会产生信仰，只有有这些思路的时候才会产生信仰。所以保罗后来在这个罗马书里边是这样讲的，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人教你，神自己给你看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保罗这些话其实讲得非常严谨，就告诉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没有必要去隐晦去推诿什么东西，直观的去看，看到了这个自然的奇妙，你就要想到造物主的奇妙，神的有能和神性就此可以体现出来。那我们今天的科学家们基本上处于这一阶段，就是我们透过科学来认识上帝。那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来全世界重要的这个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信仰，有这个有信仰的人。那这个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这个信仰，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我是学生物医学的，所以我的信仰开始的时候，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就读创世纪，因为我们原来一直教导的思想就是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的，对吧？反正有没有道理，反正就这么教的，我们也就这么学的。哎，突然开始查经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创造而来的，哎，给人一种新鲜的思路。这个反倒能让我的信仰变得非常简单，所以在我的信仰见证当中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经历过那么复杂的，我觉得很顺理成章的。 因为有好多在这个进化宇宙当中无法解释和无法理解的东西，在创造宇宙里面变得非常轻而易举。所以这个学科学的人好多为啥都称为这个有信仰的人，就当他对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要思考科学定律的设定者、维护者和终结者。那这是自然界里面的普遍启示里面的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良心和律法。好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律法属于普遍启示，他说律法不是给人的吗？其实也是，但是问题是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律法从摩西时代才开始的。那摩西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吧，1500年左右。那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事怎么办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属于普遍启示，而不属于一个特殊启示。那没有律法的时候怎么办呢？也就是摩西之前的人，那么多人怎么办呢？说神的事情呢，人能所知道的原写在人的心中，因为神已经写明给他。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给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设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人性标准，也就是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善恶的标准。其实人都知道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用神的标准看，善与恶在人的心中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呢，保罗把它说就是写明在人心里的，那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良心，认为说我们每个人的良心的深处，其实我们是有善恶标准的，而且这个善恶标准是公正，不是按照我们自我标准来看的，而是按照神的标准来看，都知道善恶的标准。那有律法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摩西开始，自从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后呢，那诗篇的19篇里面就这么说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劝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能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你能看到旧约的这些作者们，他们对上帝所赐下的律法是很高的评价。那这个评价是什么？就等于说神把他的标准呢文字化，让当时的人可以有一个文字性的这个依据来判断何为对错善与恶。那没有律法的时候呢，那个良心呢，它不是以文字形式体现的，它是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呢有律法以后呢，这个呢变成一个文字性的条款，然后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对与错善与恶。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怎么办呢？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个话怎么理解？什么叫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自己的心里面原有神所放置的良心来判断是非，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以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保罗的这一段描述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东西，人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根，我们中国人讲有一杆秤，而且这杆秤是非常公正的，知道是非，知道对错的。那这就是普遍启示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如果在律法之前，人的心里面有良心这杆秤，如果是律法之后呢，犹太人按照律法成为文字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对或者错。那这是普遍启示的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普遍启示要看历史，看历史进程，就神向人类的历史当中呢把他自己体现出来。那这个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圣经历史，也可以看圣经以外的历史啊。那我们先看圣经历史。圣经历史里面讲的其实蛮清楚的，如果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从伊甸园出伊甸园到我们今天，然后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们启示了一些很重要的规律，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日渐恶化，我们所看到的物种呢在日益的消灭， 我们所经历的人心呢，其实都在变得越来越邪恶，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规律。
那这个规律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今天人所教导的。我们今天的科学教导我们说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们人整天在治理环境，其实我们如果客观的去看的话，这个不太真实。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环境日趋恶化，
无论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么好的环境，还是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生活在这个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和我们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环境在恶化。虽然说我们居住的小范围，我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是总体环境呢是在恶化。那物种呢也在不停的濒危。我曾经和一个搞生物学的一个同事，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物种灭绝这件事情和物种进化这件事情呢应该正确看的。我说怎么看的？他说物种进化呢，因为时间不够长，所以还没有看到那么多物种进化出来。那当时我就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如果在相同的时间内，你如果看到物种在不停的消亡而没有新的物种产生的时候，你还能认为时间不够长吗？当时间长到一个程度，所有的物种都没有了，还没有新的物种出来，那你又想如何解释呢？所以我们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我们看到的东西，真实的事情是物种在不断的濒危，而不是在逐渐的变得丰盛。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规律，这个符合圣经规律的。第三个方面看人心，还好多人说我们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要道德高尚，其实不见得。从有人类到今天，人心从来没有好过，只是日积的变得邪恶，尤其是在对神的态度上。远古的人类，他们和神的距离其实越近，他们的信仰其实越朴实。我们今天的人反倒变得浮夸，在信仰方面越来越浮夸。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信仰上面的浮夸，实际上就是我们人性邪恶的象征。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人性比以前好了，从事实上我们也看不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什么？看以色列的历史。有人说你不相信上帝，你就要把以色列给忽略掉。如果你相信以色列的存在，你就要相信上帝。为啥呢？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上帝历史。那这件事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相处的历史。神怎么祝福他们，怎么去处罚他们，怎么去挽回他们，怎么去保守他们，以及我们会看到明天神怎么会带领他们进入永恒里去。所以要看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看到神的历史。如果看历史进展的话，以色列是最典型的典范。然后有人把以色列就比作一个大型建筑的模型一样，以色列就是这个模型，那后面的建筑呢就是根据这个模型来的。所以我们要看以色列，就可以看到整个神的心意。那除了看以色列的国家以外呢，我们也要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展。其实人类历史的进展的方向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改变，也不是某一个时段的人可以改变，而是神所定规的方向在发展。所以我们人类从生到死，这个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没有改变过。我们所有看到的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各从其类是没有改变过的，我们看到的自然规律各从其律也是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中经历的这些东西，你就知道都在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方向在发展。那物种各从其类，我们以前专门有个课，我们后面跟大家讲生物进化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来谈这个问题。各从其类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好理解。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就可以理解这个。我们今天的人好多都戴手表，你知道我们这个手表，它不管你做的多么准确，它走一段时间它就会有偏差，对吗？那请问手表是怎么校正的？是以哪一块表为表种来校正？其实你会发现它不是用手表来校正，它是按照天体运作的规律来校正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呢？天体更精确，
自然规律更精确，而人造的东西无论你做的多么精准都不精确，都会有误差。那这就是我们所各从其律的一个典型例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准确的算出哪一天几点几分哪个星星会互相碰面，我们看日食看月食，我们可以算得准确的，几分几秒钟到什么地点可以准确算出来，它不会错。为啥不会错呢？因为它是神所定规的。如果是人做的那会错吗？一定会错，中间会出差错。所以你能看到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说，普遍看历史可以看到上帝的轨迹，可以看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神的特殊启示。神的特殊启示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都和我们的信仰直接相关。第一个部分呢叫神的显现。神的显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道成肉身，具体的说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这就是神的显现特殊启示里面的最重要一条，耶稣基督。那这个我们看以赛亚书，看约翰福音，看希伯来书，以及整个新旧约里面关于这方面的经文是多得不得了。那我们大概引用三段经文啊，从以赛亚书引段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正确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测试，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正确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国，以平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一段经文呢，比整个这个基督信仰的历史当中说，这是预言耶稣降生的最准确的一段描述。而这段描述呢，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半个世纪，就是以赛亚时期。那第二段呢，出现在新约时期的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明确的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来在我们身边的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真道成为肉身出现的体现。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这么讲的，他说，神借着古时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光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希伯来书呢，就把前面的旧约和新约这一段呢，把它总结起来，你会看到说，从先知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要来到我们中间，现在来了。这就是神的显现，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新约当中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显现。那么第二个重要部分呢，就是神的末世。神除了显现给人看以后，还有那个他透过先知，透过圣灵，透过先知和使徒呢，把他要讲的话呢讲出来。那这个末世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末世呢，只是神说一句你说一句抄下来的，其实不是。末世呢，就是圣灵作用在人身上呢，它是通过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不是神说一，然后使徒说一，神说二，使徒说，不是这样的。神说一，那使徒呢要把这个一解释成人能听懂的语言讲出来。所以末世呢，实际上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用人的话语来讲述神的使命。但末世的范围呢，这个方面当然有分歧。有的人说圣经当中有些经文是神的末世，有些不是，那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偏差的。圣经的整本文字都是神的末世，虽然有些话大家不太听，虽然有些句子可能历史事件里面不是那么正面，但是它全部都是神的末世。所以我们在想神的末世的时候，就指的是神透过先知和使徒来讲给我们听他的故事。那这个就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圣经。换句话说，特殊启示的第二大重要的东西就是圣经，神启示给我们的话语。那保罗这个给提摩太的信中呢，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段话其实写得非常的严谨，
教训督责
是对那些行为举止比较规范的人教训督责，
那么对于那些行为规则不太好的人呢，要归正学义，
已经犯过错的那你要归正要学义。那最后的目的干嘛？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个好人，而是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属神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话语。圣经不是说列出一大堆规律，说所有的人都去按照这个实践，你都变成个好人，这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是你要按照这个话语去做，最后能变成一个属神的人，然后去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大家看到这保罗的这段话，其实里面包含的逻辑非常的严密。圣经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里边，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
然后才能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就是特殊启示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圣经。那么特殊启示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神迹奇事。
但神迹奇事呢，是神向我们显示他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圣经当中呢，除了圣经里面默示的耶稣和基督以外呢，也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神迹很多很多。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好多神迹奇事发生，旧约当中也有好多的神迹奇事发生。那由于也有好多神迹奇事呢，并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
而是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的身边的。所以圣经中记载的有医病的，有赶鬼的，有平静海浪的，有水变酒的，五饼二鱼的，死人复活的，包括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都是很大的神迹。但这些神迹呢，在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身边呢也有，我们信主好多人的信主本身就是个神迹。如果看一些人的话，如果没有神迹他是不会信主的，这些见证就是神迹。那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不可能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去生活的。但是现在我们会，为啥呢？它就是一个神迹，福音的传播就是一个神迹。你想想，靠着12个人的力量，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从中东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传到后来的欧洲，传到美洲，今天传到亚洲，它要传遍全球，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另外一个，教会的兴衰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见证。我们今天的教会，无论你曾经多辉煌，或者现在多辉煌，或者以后多辉煌，都离不开神迹奇事，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另外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神迹。我们说本性难移，但是基督徒可以改变，是因为它是一个神迹。所以神迹奇事呢，在历史当中可以把人带这个信仰里边，但是呢也可以成为信仰的一大障碍。那今天好多人说，那神如果再给我些个神迹我就信了，神迹成为某些人信心的这个障碍。但其实你要看一下圣经里记载的神迹的话，你会发现那些神迹仍然会发生，只是我们没有留心去观察去体验它。其实神迹它会发生在我们整天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大大小小的都会有。所以神迹奇事是神的特殊启示里面的第三要素。 好，那我们这门课呢，不会去讲所有的东西，我们会把我们这门课呢集中在圣经启示这个部分里边，也就是在特殊启示里边的第二个因素，圣经是如何启示上帝的。它的主要讲的东西是神透过先知和使徒向人类启示他的永能、神性、旨意和救赎的。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个课程要包含的部分。那其他的那些什么普遍认知啊、自我努力啊、科学啊、哲学啊，都不在于我们这个课程讲述的范围。我们这个课程讲述的范围在圣经里边如何启示神自己的。所以圣经具有至高的权威，是神给人的话语，是神与人之间生活的指南，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东西。那其中的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旧约部分。那旧约部分是透过先知
向他的选民来启示神的旨意和律法。那新约呢，是透过使徒向世人启示神的旨意和他的救赎。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就是我们要看的圣经启示的重点部分。那我们这门课呢，计划有13堂课，我会给大家讲12个主要的内容。第一堂课是一个简单介绍啊，我会讲圣经当中启示的神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神有不同，不同在哪，为什么不同，我会讲这个部分。第二个，圣经中启示的事物的开端，就创造，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第三个呢，也是圣经启示人的起源以及人的败坏。然后第五课我们给大家讲罪，罪是如何来的，它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然后下一堂课我给大家讲基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的救赎工作是怎么承受的。然后我会讲圣灵，会讲教会，会讲圣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对我们的圣礼并不太清楚啊，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督徒的圣礼以及圣职，基督教会里面的各种职份是怎么来的。然后要给大家讲讲末世和主的再来，以及最后一堂我们大家介绍新天新地。所以这堂课我们会从圣经当中来看这些重要的主题内容。那这些主题内容呢，在系统神学当中都提到过，但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会按照系统神学的内容来讲，我们会使用系统神学的主题，然后结合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探讨这一共是12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启示大概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很好理解，启示就是把神把他自己揭开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神的永能、神性、旨意和他的救赎。那这个启示呢分两部分，一个是普遍性的启示，就是通过大自然人的良心和历史来告诉我们神的本性真理是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特殊的启示，也就是神的救赎恩典，他通过他的显现，通过他的末世，通过神迹奇事，让我们看到神他的整体计划和他的救赎恩典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这门课程的大概安排和计划。那我们下面呢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我们这个课程的问题不设任何限制，你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信仰有关的无关的我们都可以提，我们最后的归结点会回到神的信仰和圣经教导里边来，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时间留给大家，也请大家呢对这个课程里边的一些要求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呢给大家加入您的意见，好吧。好，下面呢我会把这段时间